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被称为神童的孩子，绝大多数是什么呢？他只是模仿能力强，他并不是真正的神童。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呀，学习能力特别强，比我们小时候是聪明多了。这大人干什么呢？他学的特别快。你看咱们有很多孩子在家里边经常说一些小大人的话，你能说这孩子就理解大人的人情世故吗？你肯定不能这么想，他只不过是在模仿。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你这孩子不能称之为神童，所以你要区别他真正是智商高天分高，还是他模仿能力强，这两个之间呢，那距离是非常远的。还有一种呢，所谓的神童是什么呢？他表现出来的活跃度要大于同龄的孩子。你看我这个参加了很多呀文艺节目，作为评委，不断地有家长把孩子带到跟前儿，来给梁爷表演一个，又唱啊又跳啊。其实这孩子只是打小啊经过培训变得落落大方，而且表现出的文艺天分呢开发的比较早。可是文艺这行啊，不光是天分问题，也不光是努力问题，他还有成长过程当中啊你个人的兴趣爱好啊脾气秉性，很有可能到大了呢他这股劲头就没了。也有可能呢随着生理的一种变化呢他丧失了某种天分。你看我们原来特别喜欢一个京剧神童叫陶阳，现在在德云社是那个郭德纲干儿子。那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喜欢京剧的没有不喜欢他的，当宝贝是捧着的。可是现在呢他还在干这行，但是那种光彩呢跟当年比啊可以说得上黯然失色。为什么呢？男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生理期面临着倒仓，这一倒仓他的嗓音没有小时候亮，小孩的嗓子没挡啊，你怎么听他都好啊。可一到成年呢，过了青春期呢，嗓音的问题就上来了。所以说在这条道上有诸多的艰难险阻，你就小时候表现的有天分和大了之后你能有作为，那不是一回事。而且一说到神童的话题呢，有的朋友说好像我看到那神童啊都是小时候厉害，到大了就完了。这里头有一篇古文呢，可以说在中国是深入人心，很多朋友都能想起来王安石写的《伤仲永》吗？金细民方仲永失利耕啊，仲永生五年未尝食书句，忽地求之，借旁进与之，即指物书诗四句，又自生自提其名，然后其文理皆有可观者，传一乡秀才观之。而这时候乡里人很好奇啊，就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起之，复利其然。日本仲永还于一人不使学吗？到后来咱都知道王安石有句评价，一到大了泯然众人矣，一个天才白瞎了。所以很多人就有这个感觉，说你看这些年咱们强调双减，强调素质教育，好像不怎么提神童了，是不是这神童呢就在现实世界里不存在啊，或者说没那么大能量啊，或者说不值得你下那么大力气培养啊。那么伤仲永的故事对中国的家长来说影响太大了。可是伤仲永的故事遗憾的是呢，我们课本里边啊，为了让它可读性强，让它结构完整，只摘取了伤仲永这篇文章的前两段，最后一段他没录上。最后一段说的什么呢？是王安石给出解读，为什么仲永大了泯然众人矣。王安石就把它分开说，仲永有没有天资呢？确实是个神童，你看植物书诗四旧，其文理皆有可观者呀。而且今后是见到什么你说我马上就能写诗写出来，是真有天分。那么这个天分王安石管它叫什么呢？叫授于天，这是老天爷给的。可是你光授于天不行，你成长过程当中呢，你还得有周围的人教你。王安石管这个叫授于人，说这仲永啊，授于天是这个的，天分那是杠杠的。但是你看他成长过程当中，他爸爸贪财，你不是我这孩子好吗？给我俩钱，让我这孩子给你们表演，领着就去。这日版仲永还业于一人不使学，天天领着他走东家串西家，也没有让他深造学习。所以后天呢，他周围没有一个好的环境，没碰着对的人，所以他的天分没有得到发挥，一点一点消磨殆尽，到大了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这天才就消失了。所以这个过程告诉我们什么呢？神童这个世上有没有呢？有。为什么呢？你不能因为你智商75 85 95你就怀疑这世上没有超过150的人，这是不对的。人的天分本身呢是有差距的，就是这个神童在这世上我告诉你肯定有，但问题是神童在成长过程当中需要下大力气以正确的方法去培养， 那不是每个神童都有这么好的机遇，可以说 90% 以上没有更好的机遇。这就像我们常说那句话，你可记住了，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说这失败啊是成功的母亲。那失败有多少儿子呢？有100个儿子，只有一个儿子叫成功，那99个还都叫失败人。所以你明白这道理，你就知道培养一个神童是多么不容易。其实对于现在很多家长来说，你可能说孩子是神童，现在我们强调素质教育学校不太提这事儿。可是在我小时候，就是70年代的小学和80年代的小学初中乃至高中，那个神童在全国是如雷贯耳啊。而且我们那时候啊跳级的多，那各种辅导材料卖的那个好，为什么？大家相信神童教育。为什么相信神童教育？因为确实我们的时代出了几个了不起的神童。我说三个人的名字，可能年轻的朋友啊，比我小的估计你都不一定知道。50岁以上的朋友可能记着宁波、甘正、谢元波，你有没有印象？哎，这是70年代末，1978年3月，中国科技大学招取少年班，总共有21个学生，这三个被称为三大神童。说他们多大呢？其中是宁波14岁，甘正13岁，谢元波11岁就上了中科大。所以中科大这个班叫少年班，这班最大的15岁，最小的就是谢元波11岁。说这么点岁数怎么能上大学呢？这是一个特殊年代催生，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后这个阶段。要这一点呢，咱得往前数数，就是7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邓小平的几起几落当中，一开始他还管教育呢。这个时候呢，中国我们都知道文革呀，那个年代呀，各行各业非常凋零，高科技更是无从谈起，主要是国防工业说两弹一星上天，可是其他和民用有关的高科技发展的比较差。那么这个时候呢，邓小平就想到说，咱中国人不是没能人的，你国内没有国外有啊，一个杨振宁，一个李政道，两个人诺贝尔物理奖啊，请他两位回来吗？这时候邓小平就想到呢，中国要在能源各方面要迎头赶上，要高科技要赶上，就问杨振宁说，中国要不要发展高能物理学？其实您各位想想，当你的领导跟你说我们要不要什么的时候，领导心里已经想了一定要，只不过他想在你这儿呢征求共同的意见。就像哪个女孩跟你说，大哥你看那个男孩挺喜欢我，我要不要跟他处对象啊？他要能这么问你，准是他跟你想处了，他又不想处他都不问你。所以小平同志当时呢说这话呢，就是特别想中国能发展高能物理学，出两个爱因斯坦。可杨振宁说，哎呀，你先搞民生的基础工业吧，高能物理学需要极强的基础科学，需要极强的理论物理，你哪有人呢？你这些年你的教育都快荒废了，哪有人呢？杨振宁就不同意。小平同志呢也没被这个打击掉，一转身告诉身边秘书，赶紧去找李政道。杨振宁不行，找李政道。李政道来，李政道倒支持，说中国可以搞这个高能物理学，但有一个问题，你没有一支啊优秀的科技队伍，就你现在的基础科学的人才在哪儿呢？所以李政道就提出来，可以搞，但是有个前提，我们要在中国的这高等教育里头一定要加快力度，大快特快的发展高能物理学的技术人才。首先瞩目就北大清华嘛，再觉得这个不解禁那怎么办？咱能不能用现在话说就弯道超车，咱能走点捷径？怎么走捷径呢？咱看看咱有没有天才。所以在这种思维的号召之下，尤其是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咱们当时有个口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看我们跟世界先进国家差距拉这么大，那怎么办？得迎头赶上啊。有句话叫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我们要迎接中国科学的春天。所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当时最响亮的一个口号。原来很多这个女孩子喜欢军人，这段时间都开始喜欢知识分子了，一看穿制服别两管钢笔的就爱得不行了，就这是当时社会可以说向着知识向着人才转化一个非常好的信号。那么一时半会儿短时间你想追上谈何容易？有人说咱就得找着孩子，咱都是说科学也得从娃娃抓起嘛，看孩子里怎么样。哎，这时候有一篇报道，在这报道之前呢是一封推荐信，送到了当时主管教育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桌上。什么呢？这个江西冶金学院呢， 有个教授叫倪林，他讲了一个事儿，就给国务院写封信，说我向你强烈推荐我一个朋友的孩子。文革时候呢，这孩子和他爸爸妈妈到下边插队去了，这孩子姓宁，就平安那个安宁的宁，哎，当姓讲应该念宁，叫宁波。这个孩子神到什么程度呢？他五岁的时候啊，跟他父母下去了，到生产队去了，但是他已经把家里藏书五岁都快读完了。两岁的时候能背唐诗，三岁的时候一百以内加减乘除没问题，四岁的时候认识四百多汉字，到六岁神到什么程度，熟读中医学概论，能给人开方的。而且这孩子打小会下围棋，没下多长时间他爸爸干不过他了。这个倪林教授呢，用了十页纸把这宁波所有的长处一二三二三都写下来，给这国务院总理副总理方毅写信。方毅看完之后很激动啊，说赶紧你们下去调查一下，如果要是核实了这确实这孩子这么厉害，应该把他送到中科大去，赶紧上大学。因为倪林在信里写了，说如果把这个孩子开发出来，他一定能成为中国科技攻关团队当中重要的一员，天分太好了。所以当时方毅副总理呢，召会了中国科技大学，在安徽的中科大，让中科大组织人马上下去考察去，是不是这么回事。这时候中科大组织人呢，就到了宁波所在的这个生产大队，把这孩子找来了，他父母也陪着过来了。说一问这孩子呢，阅读量果然惊人，围棋也会下，中医也能看。说光这不行啊，这就是听说呀，咱得对他考核，怎么考核呀？说这孩子数理化特别厉害，小小的孩子数学呢，什么高中的甚至大一数学都没问题。那这么的吧，给你出题吧，就这么出了两张试卷。您可注意啊，大学的老师给他出的试卷，这个试卷是两张试卷，一个是呢数学的基础题，另一个呢是呢前两年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试题。你不要以为说前面是基础题，那个难度比高考要厉害得多，那几乎相当于大一大二的数学水平。结果这两张试卷宁波答成什么样呢？第一张试卷七道题答对了六道，挺吓人吧。第二个试卷答对了一半，就国际奥林匹克数学题还有一半没答对。那么同时又测试了他其他方面，发现呢经过口试呢，他对其他方面的知识，尤其需要极缜密的逻辑思维的这个理工科思维的东西，这孩子确实天分吓人。中国大爷看确实属实，可以，就把这个结果呢往上汇报。然后在第二年1978年3月份的时候，宁波成为第一个被中科大少年班录取的学生。这一年呢他14岁。他当时呢在全国各地啊就掀起了一股向宁波学习的浪潮。因为媒体那时候铺天盖地报道，宁波一天接的信都有一麻袋。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讲嘛，他比我大点，跟宁波年龄差不多。他说当时啊，这个我正努力考北大，那我爸爸也看不上我这成绩，看那报纸上报道宁波，回到家说：“你小子啊，你看人宁波，你再看看你。”他当时的感觉说：“如果要宁波到他家给自己爹当儿子，他爹就得像垃圾似的给他扔垃圾桶，不要他了。”他说这个呢，真没有夸张，因为宁波成名的时候呢，我刚上小学，就是我们小学老师平常议论的，也经常是议论宁波呀、甘正、谢安波这几个孩子，就说咱们学校将来要能出一个这样的，那咱学校就厉害了。因为在中科大这少年班的鼓舞之下呢，到了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全国好多大学都办了少年班，所以那时候全国向神童学习，向中科大少年班学习，这是一股浪潮。那么当然了，宁波一报道发现神童不止他一个，这班级里还有两个特厉害的，一个叫甘正，一个叫谢安波。这甘正是个什么孩子呢？心算能力特别强，就基本你给他出道题，你搁这搁算盘搁笔没等算出，他把数给你报出来。谢安波更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在自己上这个小学的时候，他就已经把大学的有些像微积分，高中的像立体几何都已经研究明白了，就他在数学和物理方面的天分远远超过同龄人。就这么这两位呢也很快录取过来了。这个少年班1978年3月份招满的，总共就21个人，其中甘正 谢元博、宁博这三个人被称为三大神童。说这几位神童到了大学里边呢，依然表现得非常强劲和优秀。你看后来有人回忆说，谢元博厉害到什么程度，他入学时候才11岁，那么点儿孩子。这个谢元博在物理上的天分都吓人，你比方说考这个统计热力学，这是最难的，别的孩子就都是神童，这帮孩子在那复习呢，他根本不会，课前不预习，课后也不写作业，等考试下来全班同学平均成绩就六七十分，他得多少？98分。这同学都好奇问他，你怎么学的啊？这简单，我上课就认真听就行。你说那不气死人，这有天分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谢元博当时表现就极为强劲，但是宁波呢稍微呢有点不太如意。怎么不如意呢？他真正的爱好啊并不在物理，可是那个环境下，我们说当初这少年班的诞生是因为中国想冲击高能物理学，有这么个理论基础。所以当时呢很多人就认为呢，越是神童你将来要冲击诺贝尔奖奔什么使劲呢？你得学物理，这个东西对现实中国帮助很大。所以好像这个少年班里头呢，谁要是不最后进入物理系，谁就有点缺憾似的。而物理呢是甘正和谢元博的强项，人俩顺风顺水，但宁波对物理并不感兴趣。宁波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是天文学，包括呢他对围棋特别感兴趣。你看他入学的第二天，方毅副总理到中科大来，方毅围棋下的不错，跟宁波下两盘全输了，宁波都赢了，这事儿也当时轰动全国，就是他在这上确实有天分。后来宁波就说，说我这辈子干围棋和干中医都比我干物理要好得多。可是在那种环境下呢，宁波没有办法，那个时代由不得他选择。我们现在有时候讲说什么国家大事，你要向哪个方向发展呢？你要站在这个潮头，你个人是没有选择权利的。我们现在其实都被时代的大潮所左右，何况那个时候那么讲集体主义，不太讲个人的东西。所以宁波当时他并不愿意学物理，可是没有办法，他也得报物理。他那时候提出什么呢？说没有中科大没有我感兴趣的学科，我这样，我想那个学天文学，我报那个南京大学的那个天文系嘛，中科大给批复，不允许，给批复六个字很有意思，既来之则安之。您各位记住啊，这个词儿他用的可不对，应该叫既赖之则安之。这个过去是指呢，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赖之，既赖之则安之。就说远方的人呢，没有教化的人呢，到我们这儿来，我们把他招过来呢，就要好好安抚他，给他吃，给他喝，教育他，是这个意思。可后来呢，大伙给念白了，就变成你看你来都来了，就消停待着吧，变成了既来之则安之。这中科大呢，理工学校也不太讲究典故，所以给这宁波批了六个字，既来之则安之。你得把你招来了，你识抬去吧，你消停在这待着吧。其实什么意思？舍不得这个神童，因为当时全国各地那时候都开始招少年班了，都拿着神童当宝贝是抢着，这是我们成绩啊。所以宁波没办法，就在这儿念上这物理。可是他对物理实在又不感兴趣，他自己呢底下自学上什么的呢？一个佛学，一个天体星象学。咱们都说天文学本身呢，它就有很多东西是靠想象来延展。我去英国的时候曾经考察过几个大学，我发现他的天文学呀跟星座联系的特别紧。英国呢有专门的皇家星座学院，咱们这个中国有个看星座的行业叫星座小王子，现在也得有50多了，在北京混的，给不少女明星看星座呢，他就那学校毕业的。就天文学跟星座连得很紧，这边又佛学，你想一个中科大少年班大有前途的宁波要冲击诺贝尔物理奖的，突然信上佛了，突然研究这星座啦塔罗牌，很多人说你这孩子不神神叨叨不务正业吗？就当时批评宁波的声音很多。后来宁波呢就是说毕业以后呢几次考研他都放弃了，就不考了，干脆。当时的舆论我还记得80年代呢报道说这宁波呀心里太脆弱，不敢面对失败，不敢面对这些东西。其实后来心理学家说这是宁波的一次叛逆，就是你让我这么干，逼着我这么干，我到一定年龄了，青春期的叛逆，我就不这么干。咱前面说推荐他那位倪林教授后来到中科大看宁波的时候，宁波那时候才多大呀，才15、16啊，他突然发现少年宁波眼里那种光彩没了，眼神很暗淡， 情绪很忧郁，而且人骨瘦如柴，陪着这个倪教授啊在校园里转两圈，在湖边他说了这么句话：倪伯伯啊，我这人不行了，我就是一条活鱼被摔死给卖了。这像十五六岁孩子说的话，你琢磨琢磨。就这话如果现在我们家长听了，你不心疼吗？在这种教育环境之下，他没得选择。旁边老师说他神神叨叨，信上佛了，信上什么星座了。所以宁波后来多少次开始把他留在中科大当助教，19岁留在中科大，成为全中国最年轻的助教。宁波也没觉得这是个什么荣誉。经过多年的折腾，宁波在38岁那年出家了。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呢，就是2003年04年左右吧，因为宁波大我一些岁了，我突然间有种感觉，我替宁波感到解脱了，他终于解脱了。也许出家是他最好的归宿，是他冥冥当中呢有一种声音就在召唤他，而他去学物理学别的，甚至进入中科大，很可能都是人生当中一次误入歧途。因为对他的生命来说呢，这段履历实在是太扭曲了，他半点都不快乐。所以后来我跟身边的一些朋友，尤其是心理学家，我们在研究宁波这人时都说这个是他最好的结果。那么咱先把他撂下，咱再说说甘正和谢彦波。他们的情况跟宁波不同，我刚才说了他们本身物理非常好，进入物理系之后顺风顺水，这两人很快呢就获得了研究生学位，然后进而就要读博士。读博士呢，甘正当时呢是顺应着出国大潮流，到了这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跟导师呢攻读博士学位。普林斯顿大学我们都知道，现代计算机之父图灵就是那个学校毕业的，美国很有名的那个跟我们说常青藤大学中国化的985/211顶级的大学，他是到国外读博士的。那么谢彦波这边呢没有出国，他获得了硕士研究生之后呢就师从了中科院院士，当时中科院的副院长周光召，跟着周光召共读博士。可是读着读着呢读出问题来了，不知怎么搞的，他跟周光召院士之间出现很大的冲突。因为中国赵院士学术上肯定没问题啊，两弹一星的元勋，但是对这个谢彦波他不感冒。就是谢彦波和导师的关系啊搞得比较僵，后来谢彦波没办法了，说这么的吧，我也出国吧，就跟着师哥甘正的脚步呢也到了普林斯顿大学。他当时师从的是诺贝尔奖物理奖的获得者，叫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进入90年代之后呢，因为同样的原因和导师处不好关系，这个安德森教授主动放弃他，我不教你了。以什么为理由呢？说这个学生啊对我潜在的有威胁。这个威胁是什么意思呢？是对我人身的安全有威胁。说这怎么可能呢？还真就是真事儿。什么真事呢？这个谢安博呀刚开始跟这个教授往来的时候，这教授不怎么喜欢的，说这个来自中国这孩子呀英语不怎么地，再一个这孩子身上有种气质不欣赏。这安德森教授说，别人都说我是一个傲气冲天的人，我发现这孩子比我还傲，连我他也瞧不起。而且他后来发现谢彦波研究的方向和自己不一样，他就告诉谢彦波，你要么按照我研究的方向你跟着我研究，我才能更好的帮你，要么呢你呀换个导师。谢彦波也特别犟，说这导师不认可我，我非得让你认可，一遍又一遍的把自己的成果尽可能更新，然后一遍一遍的找老师。开始这老师还在学校接待，后来就躲着他了，这孩子太犟了。我说到这儿你可能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小孩啊这么早进入学校，他的情商没有随着智商的发育而发育，这些少年班孩子有个共同的毛病，不会出事儿，不知道人和人该怎么交往，所以他找不准跟老师交往的尺度。这犟劲上来他不管不顾，把这老师弄得成了他天天追着我了，烦的都不行。到后来老师在学校躲着他，这谢彦波干什么？我直接追你家去，甚至三更半夜摁门铃，老师我跟你怎么？这老师就琢磨着，你来干嘛呀？你这么犟，哪天我给你惹急了你怎么办呢？我这岁数了你年轻力壮的。正在这时候出了件特别不好的事，这是1991年的11月1号，在美国爱荷华大学里出现一个恶性事故。什么事故呢？一个中国北大的留学生 在课堂上开枪，枪杀了三位教授，一位副校长，再加一个中国留学生，死了五个，最后他自己一枪自杀。这个学生叫卢刚，那年是28岁。您各位感兴趣应该网上有这方面资料，你可以看一下。这卢刚就是呢，当年呢也是岁数不大，不能算少年班吧，考到北大物理系了，一直是大伙围着他转，就这简直什么都优秀，他什么都好，家里也惯着他，学校也惯着他。而且他在往上走的时候呢，他不考虑别人感受，高中时候就谈恋爱，上大学把这女朋友扔了，大学谈个女朋友，出国把这也扔了，就等于万千宠爱集于一身呢，把这孩子惯的呀，反正有什么事都不是我毛病，都是你们毛病，你们谁都对不起我。他到美国去跟几个导师学也是，导师不支持他研究的项目，他就把怨气撒到导师身上，导师认为你这个东西功力还不够，他不是不够，认为导师偏心。他有个同学叫山林华，也研究物理的，走到他前头，先拿到奖学金，先找着高薪工作，他就来气了，认为这是导师对他的偏心。你记住，这样的孩子有个特点，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出了什么事他都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认为全是别人过错，自己都对。第二个是呢，在生活当中啊，和任何人接触，他最受不了的是别人瞧不上他，甚至你不高看我一眼我都来气。为啥？我神童啊，我万千宠爱集于一身呢，我不像你们这样的普通人，我多牛啊。所以一旦别人瞧不上他，他受不了这种心理落差，这是这类神童共同的心理特点。结果这卢刚呢，最后一气之下，你不是奖学金我没得着吗？论文你又不承认吗？尤其你这个同学，你抢了我风头，得我把你们都灭了，买了两把手枪，还在美国各地旅游了小半年，跑到深山老林里练枪法，都练挺准，后头真基本都是一枪毙命，杀了五个人，最后他自己一枪打得更准，一下自己就死了。所以卢刚这个事儿啊，给美国的教育界带来那种震动啊，那非同以往啊，很多老师心里都有阴影了。您各位想想，本来啊，我们有句话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说你呀，不是我这儿的人，你那想法跟我能一样吗？是不是古怪一点什么的？这很正常。你像比方说咱们跟老外接触，有时候也这么想，那反过来老外跟我们接触，他也是一样，他不可能是完全平衡的心态来看你。何况那个时候80-90年代中国的留学生呢，到美国还算个新鲜事物。所以这老外这些教授一琢磨，出了卢刚这么一个事儿，哎呦，这东方人挺可怕呀。你看李小龙那都那么能打，这可倒好，进化又拿上枪了，这些教授心里都出阴影。这个时候西安波的导师，我们刚才说这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出了这事儿，给他心里带来很大阴影，我可教不起了，这学生这么犟，三更半夜来找我，哪天我说个不中听的话，他一来气，他不用拿枪啊，他对我薄一顿老拳，我这岁数也受不了。所以安德森教授提出了，我教不了你，咱俩划清界限，我不教你了，你另谋高就去。结果西安波在美国折腾个1溜13兜，没有弄到博士学位，没办法，这西安波呢回到国内。这时候甘正遇到的问题跟他一样，也是和导师搞不好关系，就是情商太低的原因，也回来了。回来之后呢，这个中科大说呢，这样吧，你们就到这个学校来当老师吧。西安波呢说，我认了，我找份工作吧，回来当老师，现在是中科大的教授，中科大很多学生上过他的课，都承认说我们跟老师之间智商存在着特别大的差距，但是没有人说西安波会出事儿。你等干政呢，那劲儿很犟，说我当初想当中科大老师，我还用出国干嘛呀？我费那劲干嘛呀？不去，我找工作。结果找工作是处处碰壁，等到后来他后悔了，说我回中科大当老师去了，对不起，那阵中国大已经门槛提高了，你得是博士学位才能当老师，大学老师。我们刚才说甘正在美国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所以现在您知道甘正干嘛吗？有报道说他的精神有点问题，现在在家不能出屋，他是年迈的父母带着他，他的生活来源完全靠父母退休金。所以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几位，甘正、西安波、宁波这三位，虽然说宁波出家，我认为也是个挺好的结局，无所谓的啊， 谢安波当了教授，这个干政看起来不太如意，可是跟当初大家对这三大神童的期望值可不可以说有天壤之别，判若云泥？肯定是啊，因为当年在我小时候，我认为这三大神童那都是将来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那都中国顶级的科学家，可现实打了我们的脸，这几位确实远远没有达到这个高度。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刚才给大伙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这些孩子这么早的进入大学，你知道他的老师怎么教他吗？除了给他上课，天天早上得给冲奶粉，这些孩子自理能力都很差的。而且由于社会不恰当的对他的吹捧，啊，一天呢信都几麻袋几麻袋来，这些孩子难免心理失衡，难免就有点挑，就造成了他们在生活当中极不能容忍我比别人差，甚至别人要以普通人的眼光看我，我都受不了，造成他们内部都有恶性竞争。上物理实验课的时候，俩孩子因为抢物理仪器就能打起来，就是他们身上你完全看不到说成长过程当中啊他是如何跟人接触的。本来照理说集体生活是容易锻炼这方面的情商的，就都是小孩在一块儿，互相之间的班的班的，你让我让谁家，所以肯定有敬一尺退一丈的事儿。我说过嘛，三字经讲荣四岁能让梨，香九龄能闻席。为什么孔融四岁能让梨呢？因为他有哥哥姐姐，他知道同龄人之间怎么谦让啊，那怎么没比独生子女要强吗？那么过集体生活其实很容易培养出这方面的经商，可为什么这些没培养？太小了，他的生活重心太偏向于学习和学术，所以造成了他在智商成长的过程当中啊，这情商是远远跟不上的。我跟大家讲很实在的话呀，这个智商和情商啊，就是人的这一撇一捺。你这智商呢，它解决了你很多安身立命的问题，可是情商呢，它决定你安身立命能多长时间，你安身立命的质量都在情商这根棍上呢。这人他这根棍支不住的话，轰然倒塌。在我们这社会里经常有这样的事儿。如果我们举例子的话，你看咱们很多朋友看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有那么个例子，萧远山、慕容博两大高手偷入少林寺藏经阁看少林寺七十二绝技，最后都练出毛病来了，功夫越高越有隐患，有的是疼的到点就发作，有的是要走火入魔。扫地僧就告诉他说，少林七十二绝技都是杀人的法门，越是杀人的法门越需要相应的佛法去化解其中的戾气，如果化解不掉，反噬自身必有大祸。那么人的智商也是如此，你的智商越厉害越需要情商来化解由智商太突出冒这个尖儿。这智商好比是一根针，情商好比包着针的棉花，不要让你这尖儿总露出来，谁要摁你这棉花你再扎他一下，不问你别总露着尖儿，让人家看着就害怕。而且智商特别高的人呢，他想问题容易一条招，情商是多股差招，智商是一箭冲天。咱们都知道陈景润，你说陈景润的情商到什么程度吗？结了婚以后生个孩子，哎呦这宝贝的比哥德巴猜想的宝贵多了。人家同事说这孩子真好，我抱不？陈景润说给你抱可以，拿张纸你给我写个借条。他就这情商，你想这种情商全民拿你当宝贝，给你里三层外三层裹起来还则罢了，如果要是暴露在跟众人接触当中，你这个情商怎么跟人接触？好比说谢安波干政在国内万千宠爱集于一身没问题，到了美国人就不惯着你了，结果就出现了跟导师这么多的障碍。而且情商呢，它决定了你很多时候的生活质量，决定你人和人往来，你自己生活的态度方法，这都不是智商能涵盖的。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我可以在这里再给大伙说一遍。我一个朋友，他的女儿特别优秀，高中时候就获得了美国的奖学金，给送到美国去了，那就肯定就是哈佛哪儿，这没问题了。然后呢，他的母亲跟我说，老梁，我女儿我就是按照居里夫人培养。我说这太可怕了。他哪儿可怕？这孩子现在是这样，他成了居里夫人倒好了，他要没成居里夫人坏了，他生活不会生活，都上高中了，这孩子不会系鞋带，没叠过被。为什么家里说呢？你只要把学习弄好了，家里什么都给你管了，你什么都不用管。这孩子没有生活技能，你成了居里夫人那行，这个有人伺候你，有奖金不行，我雇保姆都行。那你没成， 谁伺候你？你是不是得自己生活？你又小时候没打好这生活基础，你后天一定得去补这课，那就得遭罪。我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好，你孩子厉害，真成了居里夫人了。那我得问一句，你成了居里夫人了，那居里在哪儿呢？女人是要嫁人的，女人是要回归家庭的，女人的幸福有一半以上来自家庭和孩子呀。像你这种孩子打小根本都不知道跟人怎么接触，更不知道怎么跟异性接触，你就成了居里夫人，那居里在哪儿呢？我要是个男人，我会不会爱这样的女人？只会搞学术，什么都不会，不知冷不知热，我把她娶回家干嘛呀？你是居里夫人，那居里在哪儿呢？我告诉你大家，居里夫人绝不是我们想象那样那种只知道学术的，居里夫人的个人私生活很丰富的，你在网上查一查你就知道。那居里夫人多大岁数还跟小鲜肉有往来的，那生活是五颜六色丰富多彩的。所以你这个时候一个女孩还不会跟男孩接触呢，这其实我就得多说两句，我们教育当中有好多这样的事儿。你比方说这个家长，尤其当爸爸的当妈妈疼孩子，我女儿不像男孩，男孩放养型，这女孩我可得宝贝着。你高中时候不能谈恋爱，不能早恋，上大学不能谈恋爱，这帮坏小子占你便宜，大学都不让女孩谈恋爱，一毕业就希望有个男孩带着车带着房带着钱带着无尽的爱把他的闺女娶走，对他好一辈子，可能吗？你的女儿还是个女孩，还不是个女人的，你就希望有个男人把她娶走，他给她一辈子幸福，哪有那种好事儿？所以我说呀，这人呢，智商情商两条腿一定得协调的走路。咱们现在很多家长呢，以为自己孩子是个神童，或者至少是培养价值很高的，只培养他在学业上技能上的成长，却忽视了他人格心理上的这种培养，这个是特别要命的。偏偏我们很多家长呢较劲，为什么呢？因为自己身上啊没实现的理想太多，自己不能飞，下个蛋逼着他飞，这情况到处都是。再有的是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就怕自己孩子的将来落伍，所以现在我就得逼他。我跟你讲，人一辈子最难的是和自己的认知和解，就是纠正自己已经偏的认知。怎么叫纠偏呢？我说三个阶段啊。我们小的时候最开始都认为自己爸爸真了不起，我爸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爸爸。等到你成长起来发现老头已经那么回事儿，啊，职称也不行，能力也不行，哎呀，他当年有那两下子，我现在早成富二代了。这就是跟自己的第一次和解，就发现呢自己爸爸没那么厉害，然后这时候自己信心满满，我爹有我这两下早成百万富翁，一晃混到四十岁了，发现自己在单位也人不人鬼不鬼的，也没混上去，社会人脉也不多，钱也不多，哎，家里头在老婆面前也抬不起头来，这时候才理解啊，跟自个儿和解吧，我没那么厉害，前面是爸爸没那么厉害，这会儿是我没那么厉害，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孩子上，我孩子是神童，我要培养他实现我的愿望。等到孩子考上大学了，毕业以后一看自己孩子比我当年还不如我那时候，又跟自己完成第三次和解，就我儿子没那么厉害。所以人这一辈子你记住，这三次和解三次纠偏非常重要，我爸爸没那么厉害，我没那么厉害，我儿子没那么厉害。那么你往大了扩展，其实我们从家国的角度来讲也是这个问题，我们很多固执的偏见，我们很多脑残一般的认识，往往都来自于自己不能跟自己的认知进行和解。你比方说我们经常说，刚才我说我爸爸多厉害，有的说我们这民族就厉害，我们老祖宗就厉害，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怎么产生的？我们的民族最厉害，我们的民族现在很委屈，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这个时候狭隘的民族主义开始爆发。所以你什么时候你认知到我们的祖宗我们的民族没那么厉害，那你的心态就会放平和很多。包括有人说厉害了我的国，你现在一琢磨呢，我们的国也没那么厉害，你要这么想你这认知就提升了。我们要特别忌讳一件事，可不要兜里没钱心里也没数啊。